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人不努力就能成功。即便是最成功的人，都要花上几十年的功夫才能爬上成功的水准。何况没有人是天生的 CEO， 没有人轻易就能达到杰出的层次。但在宝林富锦理想的园地里，总有一片丰沃之地是为有信心的人预备着。
代表公司去跟所有的医院做接洽，那您个人自己除了不断的求进步之外，公司给你一个很大的回响空间。尤其是呢，你在出外的时候，你代表的是宝林，那你那个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要求你自己？
我觉得最要紧就是，我想我们公司最大的精神就是说，我们是把好的产品分享给大家，分享给所有人士。那我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是以最合理的产品跟经验以及品质提供最好的服务。那当然价格上就是所谓的最民意的，最接近人群的。那当然就是说，其实在这公司里面，我还要谢谢我们的总经理跟我们公司给我们那么多的训练的机会。因为我们的老板，我觉得我特别是要谢谢他，他真的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他非常的认真，而且付出非常的多。而且他最要紧就是说，他并不吝啬教导我们下面，就是说你该怎么去做，甚至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通路跟一个方向，让你好好去挥洒。这点是我比较感谢的。
所以他给你一个最大的一个很棒的一个资源，
就是，对对对，可以这样讲。
除了成本跟品质的竞争力以外呢，我们要及时供应产品，就是当客户市场有需要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时间内呢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几年前呢，那么台湾也发生这个 SARS 的这种病例，那时候呢各医院几乎都需要，非常急需这个药品。我会召集这个工厂的各部门的主管，我说这个是
救人
的一个时候，那么也是我们展现我们药厂呢的这种弹性配合的这个时候呢，那么希望呢所有的单位，除了生产制造单位以外，其他支援单位都要全力的去支援生产。那么各主管大家也都了解，也都充分配合，所以只要有时间呢都上这个生产线啊，那么都上包装线，那么甚至部门经理，那么包括我本人呢，我都要到包装线上去帮忙去协助。那么每天呢我们也都加班到很晚，那么礼拜六礼拜天也都不休息，这样整整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
好，我们这公司有八个字来形容我们这个公司啊，就是说能够刻苦耐劳啊，第一刻苦耐劳，第二他能够就是勤俭持家。这为什么能够那么勤俭呢？第一就是由下列例子哈，我们看出来，他就是我们迁厂的时候，在台北的那个我们许多物料的架子啊，我们员工就是大家合伙啊，就是大家非利用就把这个仓储的架子全部拆起来，把铁钉一一的拿起来以后，就搬到桃园来，啊，而且桃园来我们没有做其他的，把它丢掉，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工作桌，啊，这种小工作桌，或下面加个轮子啊，可以推，就是推东西，而且在每个包装台上的工作桌，我们是以底下叫人家木工做一个大的那个台子，上面再铺一个不锈钢的。
现在还在吗？
现在有些还在哦。
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把这个厂经营的这么好？
最主要还是一句话，家和万事兴啊。上面跟下面就是相处要没有顾忌，有话你要直说出来啊。你好的在哪里，坏的在哪里，大家互相检讨。比方说我命令你，你心里不服。总是不好嘛，对不对？你嘴巴在我面前说好好好，在背面就是做不好的事情啊，总是不好。那你的一个命令哈，一个执行的东西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嘛，就是这个道理。
在办公室里，总经理侃侃而谈，没有人天生就具备某项工作才能，杰出不会平白无故掉下来，他需要很长的努力。如何因应产业情势及发展需求，建构核心优势与利基，提升国际竞争力，做到第一流，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要有一批非常出色强干的干部。
25年前，这个集团差不多5岁的时候，我就加入这个集团了。那时候我是跟随着我们江总经理，就是一步一脚印，很踏踏实实的从基层人员这样慢慢做上来的。可能我也蛮幸运的啦。那当然你不能否认我们自己是很努力的，那因为我们努力的付出，然后公司也看到我们很扎扎实实的在训练我们自己，他也愿意培养我们，所以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成就我今天的我。所以我今天也能够很自豪的说，至少我有某个层级，真的是要感谢公司在30年之间不断的给我许许多的机会去学习。可能是上天的眷顾吧，每次当我有一个念头想要换业要转业的时候，哎，公司又开创了另外一个机会，他又给我更大的责任，让我去挑战自己，愿意去接受他。那工资当然同时他还会协助我一起去达成这个目标，
是凭借自己一个不断的学习，
是
才能够从一个秘书啊，然后又到经理的这个职位，所担负的责任越来越重。那你们公司也从一个本土现在迈向所谓的国际，
对对。
那你对你个人来讲，那是不是一种挑战？你怎么去应对这种挑战？
当然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是，当然我必须随时去阅读很多的书籍，或者是接受许多的资讯，然后也要有那个敏锐度去观察到公司的角度在哪里。当然公司也会时时刻刻让我们了解公司的走向，那所以除了自己的学习之外，也是变成公司他也会带领我们一起成长。所以我们江总经理都常常会不定期的告诉我们说，我目前的目标在哪里，然后甚至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运作我们的团队，才会让他这个是变成一个更优质化的团队。
那由这个公司当时创立的时候，我们就坚守一个原则，要避免将来的纠纷。每一个人就是1/9的股份，不能有大股小股，第一个原则在这里。第二个原则，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只要一票不通过就全体否决。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理念来经营呢，就不断的修正方向，因此造成今天所有人进来也，我们都希望大家遵守这个原则，也就是无怨无悔，先把公司经营大，你才有你个人。
当一个经营者，你怎么样去做好这个角色，然后这个角色是同样可以分享给所有的经营者的？
我想没有一个人天生哦是好命人，那职位不是上帝给你的，也不是人家给你的，是你自己要做出来的。所以这一高阶的人，任何一个职位高的人，他不能只有做权力的表达，去观览就没有人要听嘛，大家都平等。所以你这职位是因为你努力，你努力过才得到的，因此你就要把这经验教育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非常相信这个是一个经营的一个方向。任何一个职位越高的，他就要吸收更多的知识，他要负担的是一个教育，教育第二层的人，第三层的人。所以在这一个循环底下，大家往这个原则跑就不会乱掉了。不然的话，大家只想掌握权力管事情，但是不去做交易的工作，那这个在我们整个经营的哲学呢，是不允许这种人要被淘汰。所以你要往前跑，你要往上跑，那你就要收集更多的知识来做交易的问题。所以交易训练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一贯原则。
竞争是有智慧的人类发挥分工合作的方式， 是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最有力的长处，让拥有的有限资源做最有效率的发挥，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写照，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大家都能活，并且都能活得更为美好的情况。
这让我觉得真正提拔我的是经济部，所以我认为既然是这种情况下，那台湾的产业常常跑不出去国际社会，我们应该用这一个情况，我们所做出来的一个结构，也让其他的同行间或其他行业能够大家来跟我指正，也大家来分享，这个就是要对社会一种回报的一个现象。
可是一般企业者不是认为说自己独大是最好的？
当然你这个行业里面你的产品一定要独大，就是你的产品，所以你要独大的话你就用专利来保护，那其他技术上的问题大家都有本领，每一个都有本领，做的会比你更好，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很聪明，都会将来会赶上你，只不过你是短暂性的管理，但长远上还有人会赶上你，所以每一个人必要不断的进步，不能认为我只要做到这里我就要吃一辈子，不可能的事情。
本土的药厂赛制规模都偏小，那因为规模小所以也没有很长远的眼光，也不敢做投资。那如果我那时就觉得说，如果让许教授这个新的 compound 一定要让去国外去做，那我们其实是很可惜啦，就是说这个纯粹是中国人研发出来的东西，如果能在台湾做研究然后得到全世界的认同，那这个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啦。对一个药厂来讲，投入几千万的资金去做这种未来不可知的事情，虽然也许可能有很大的远景，可是万一做出来结果是不如意的，我们还是要诚实发表啊，这个药就还是不能用啊，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说也算是蛮难得的，我觉得中国人有这样的魄力跟这样的眼光，希望说在初步的临床报告是成功的之后，也希望说他们能加快脚步，尽快的把这个药品推到全世界去，然后让所有的病人都能得到好处。
商业是我们人性中理性运作的产物，竞争是我们社会中常见的名词，甚至是人人的口头禅，尤其优胜败劣也被当成竞争行为的结果。其实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句西方的格言更特别适用于商业。有九位同学衍生的集团各分子，在团队的共识和努力之下，致力生命品质的深度文化，追求卓越与无私的分享，宝林生技展现企业的韧性与生命的开创力，一生坚持，付诸努力，永续绝对是他们众人的心智凝聚力量。
那你们公司员工也从少数人现在变成这么多的员工在，所以你所负的使命也更大哦。那你们原来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人能活到120岁，这个理念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我们一当初在一起大家都很好，所以我们认为人是最重要的，如果把人变得更好，所以根据这个理念呢，我们不断的在经营，不断经营呢，看，而且我们是做药，看到很多要死的人，生命不好的人，如果把他变很快乐很好，所以我们讲，哎，这个做后的结果呢，心里很舒服，很觉得很美好，所以我们就定下来，那我们公司的一个使命感，我们希望这个公司能够活得永远永远活下去，那我们要建立一个很好的使命感，因此我们就把人能活120岁当成公司的一个使命感啊，从活120岁希望不要痛苦的活，而是健康快乐的活，所以这个就是宝林建立啊公司以来所要遵守的一个方向，就是让人活八级。
他们标榜就是说已经造福了所谓肾脏病人啊，甚至他们所有的药品他们都希望说人人能够活到120岁啊，那你站在医生的立场，其实怎么样一个人能够活得健康又快乐又长寿？
这个课题也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兴趣的课题的。我会觉得说，我们人类是很罕见的不能活到天年的一个动物了，你知道吗？很奇怪，人类的天年据估计应该差不多160岁、150岁左右，可是我们人类几乎从来没能活到那个样子的时候，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其他动物那个没有受教育的、没有什么智慧的动物都可以活到它的天年，反而我们活不到天年？ 我想其中一个因素是让我们承受了很多的污染，我们人类很勇敢地做了很多化合物把它释放到这个大自然中，然后再加上我们对自己的身体通常不注重，我们看到民众的结果大部分都是照顾自己的车子，照顾自己的房子，没有人照顾自己家人的健康，这一点是很糟糕的事情，你知道吗？好像那个房子跟车子比他家人更重要，本末倒置。其实健康是可以自己加分的，很多污染你可以避免啊，很多吃的污染你可以避免，很多空气污染你自己可以避免啊，对不对？难道真的那么无助吗？难道真的你得癌症都那么倒霉吗？你真的是就是运气不好吗？还是你自己有自己责任的部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应该要大家要去深思啦。没有啦，没有那么无助啦。以现在医疗发展的进步，以现在的经济发展的情况，大部分人真的是可以吃得更好，不见得吃得更多，可是可以吃得更好，吃得更安全，活得更安全，可是不见得活得更奢侈更豪华，这是你的优先次序，你的价值观的问题。可是我会觉得一般人的价值观是颇为偏颇啦，没有花足够的力气在照顾自己的身体，明明知道一个简单的事情就能带着自己得到好处，都不肯去做，那到时候生病的时候你要怪谁？
对，我把整个年龄定义成三种年龄。第一种年龄岁月年龄，你没有办法跟他抵抗。第二种年龄叫皮肤年龄。第三种年龄叫生理年龄。那你唯一可以抵抗的就皮肤年龄跟生理年龄。因此你如何让你的皮肤年龄年轻，当然你就要懂得一些方法。你要如何让你的生理年龄年轻，你要懂得一些方法。啊，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目标，人人追求120岁是求几乎年龄跟生理年龄。
那为什么你们还会跨足到这个所谓的生技科技？
好，因为我们一当初是要人家健康，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疾病的人，所以我们是药厂，所以我们一直把病治好。那治好不是人类最终的目的，因为人类会经过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生病只不过占他生命的5%以下，大部分的时间 95% 的时间呢，每一个人都希望活得快快乐乐很健康。那我们假设是想要爱全世界的人，你把重点放在 5% 的人口太狭窄了，所以我们应该把人口放大，因此我们才把制药的技术发展为不是药的生活。我们创造这系列的产品，包括保健品，包括这个化妆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为了让大家不要对宝林有存着这个怀疑的态度，药厂是治病，所以我们才赶快把药厂的名称改成生技，是为了让整个人类从年轻到老都能够快快乐乐活120岁。
其实你建构了一个好像一个很理想的桃花源的一个世界的一个愿景啊，可是执行上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那你怎么样去克服这些困难？
克服困难哦，最重要就是沟通，只要你把他当自己的人就没事了，你把他当一个敌人在谈，大家就是在利益的争夺，所以用心来谈事情呢，把事情叫做透明化，对错就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就建立了宝林的一个精神。宝林的精神呢，就是大家要用心，不能有欺骗行为，来做整个宝林的事业的一个方向。
就是对内来讲，你讲究诚信嘛，哈。
对。
对外来讲，你也讲究诚信。可是毕竟就是说，在这个商场上，商场不是战场嘛，哈。
嗯。
有时候人家说商人比较重利嘛。
嗯。
那在这个利的这个中间的曲折上。你是用诚信待他，可是如果说他是一个不守诚信的人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哦，这太多了，实际上这种人太多了。所以你被骗了，你被没有诚信的骗了，你要笑一笑，因为只要骗一次你再被骗，那你就比他笨。所以我们必须要观察，输了也算了，甘愿。输不一定是永远的输，因为输里面会得到经验，你会做下一次成功的一个方法。所以很多即使做错了，那你把它当成一个学习的协会就够了。
有利他心，他们研发更多更好的且有益于众人的新产品。若各行各业的生产者都能以爱心善心生产物品，人人健康美丽，年轻快乐地活到120岁，绝对兑现。